是否也如约拿一样，只愿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飞来飞去，而不愿飞到神所要我们要去的地方来去传讲神的福音信息？但愿我们不是这样子，而是一只驯良听话的鸽子，愿意飞到任何的地方去传讲真理。那么约拿他很不愿意去的这个地方尼尼微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导致他如此不要命的要去逃避神的命令？如果我们对以色列的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他为什么这么逃避，不要命的来逃避耶和华神。我们大概知道刚才提过，约拿他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8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以色列百国他灭亡的时间，他被是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百国灭亡和约拿生活的时间大概相隔了大概50-60年这个间隔。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它的大的个范围的话，大概是在伊拉克现在的伊拉克北部，就是也靠近那个叙利亚那个地方，它是那在亚述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它一直虎视眈眈的去威胁着以色列的安全，要吞灭这个以色列，要侵占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把亚述认为是他们这个一大仇敌。那么这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这个城离以色列大概有800公里，就是往东，以色列再往东的话大概800公里的这个距离，它是在位于那个底格尼斯河的那个东岸，就是你知道这个尼尼微，或者再更具体的讲的话，如果我们关心现今的时事，就知道在伊拉克这个和 ISIS 打仗的一个被 ISIS 占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一个石油重镇，就是摩苏尔。其实尼尼微就是在摩苏尔附近，所以大概知道那个地方尼尼微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个尼尼微在当时在约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在约拿书说要走3天的路程才能够走完。它一度是非常的繁荣，它有建造精美的这个宫殿，还有宏大的这个图书馆，它拥有极大的这个财富，它有强大的政权和军事的能力，它常常来去攻击这个周边的国家，他们残酷的杀害被占领之地的那些百姓，包括以色列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约拿他是对尼尼微人是如此的痛恨，他不愿意到尼尼微那个地方去的原因。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的仇敌，没有一个，其实不只是约拿，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愿意去这样的地方，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子。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充满了罪恶，以至于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圣经经常用恶达到神面前这样的话来表达一个地方的这个罪恶的这个程度。在创世纪在挪亚时代那地方说，耶和华见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还有在创世纪第18章那个地方也记载，就是关于索多玛俄罗玛的那个情况，那地方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恶甚重，深吻于我，都是那个恶大到一定程度，就是达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尼尼微这么一个大的城市，但是城大罪恶也是很大，大到一定程度神要出手惩治他的这个地步。所以很多时候不要看大以为就是件好事情，很多时候大了就变成堕落，大了就 离神越来越远。索多玛、俄罗巴是这样子。现在的欧洲以前是基督教非常复兴的地方，但是现在看看欧洲的这个状况是日渐堕落，快点都变绿了。在美国现在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边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子。加拿大更是这样子，什么都可以合法。所以不要以为大了富足了那就是一件好事情，很多时候当大了富足了就导致人心背离神，远离神。所以尼尼微这么是一个大城，当这个大城这个城也大，罪恶也大，以至于达到神面前，神要出手要惩治他，但是神还怜悯他们，他要差遣约拿去警告审判要来临，如果人悔改的话还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所以神总是用，不管那个地方有多大的恶，神总是给一个城或者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总是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在挪亚时代，那地方的恶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神还让挪亚花了100年的时间来造船。为什么神要让挪亚花了100年的时间来造船？不是因为挪亚造得太慢，而是因为神希望通过这个挪亚花100年的时间来造船这个过程当中来警告世人要远离罪恶要悔改。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没悔改，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得救。那么索多玛、俄罗巴会是怎么样呢？索多玛、俄罗巴的恶也是声闻到耶和华神那儿去，但是神听了这个，他还听亚伯罗罕给他6次的请求，不要去剿灭这个索多玛、俄罗巴这些城市。所以神的怜悯总是在审判之先，只要人愿意从罪中悔改，神也乐意赦免他们的罪孽，神也乐意看到尼尼微人脱离罪恶。所以神就把这个传讲神审判的这个信息这个使命交托给了约拿。我们如果是约拿，我们听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会怎么想？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想，哇，神终于要出手要刑罚这个邪恶的这个大城市了，这个恶人终于要遭报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约拿听见神的命令，他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他就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也许神命令约拿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约拿就赖在那儿不动，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神要搅动约拿舒适的被窝，要大声对他说，起来，你要到尼尼微去。也许约拿他实在受不了神一再的这样的催逐，他就起来要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在这儿你们注意到吗？同样是起来，耶和华神对约拿说，起来，你要往尼尼微去，结果约拿他就起来，但是他这个起来却不是往尼尼微去，他这个起来是去逃。所以同事起来其实完全是相反的意思。大家可以凭想象一下，约拿他起来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样子。他可能急匆匆的就穿好衣服，随便拿几件行李就上路了，他可能也来不及跟他的邻居或者跟他的家人打招呼。大家以为可能他听了神的命令起来往尼尼微去，结果呢他是径直朝西一直下到海边的一个港口，迫不及待的要搭船朝完全相反的方向他是去。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是据考证的话是可能位于现今西班牙欧洲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港口，在以色列的西边大概有3000公里的这个路程，这个海路。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神的先知都应该是乖乖的孩子，对不对？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不愿意啊，但是顶多跟神申辩一下，最后还是会愿意去听从神的命令去遵行。如先知摩西，他刚开始也是不愿意的，但是他还是愿意顺服。以利亚他刚开始也是不愿意的，后来也去。耶利米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倔强的先知约拿，他听到神的命令之后，他也不跟神辩论，他自己一声不知的就朝相反的方向去逃跑。他跑得越跑，他觉得跑得越远越好。在诗篇有句经文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约拿他心里想，东离西有多远，我就逃得有多远。神你要向我向东，我就偏要向西。你要让我向东走800公里，我就向西跑3000公里，我要跑得更远。你看你拿我怎么办？我就是不愿意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就是不愿意去尼尼微，你看你怎么办？所以约拿他是很有个性的，他跟神去较劲，他不听从神的命令。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有像约拿这样的人？虽然说我们都信耶和华神，但是却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消极怠工，有的时候我们就顽固抵抗，有的时候我们就背道而驰，为要逃避神的命令，不想顺服神。当我们逃避神的命令越远时，其实我们就离神就越远。在第三节经文里面两次说到约拿逃往他是去要躲避耶和华。如果我们看原文的意思的话，可能会更清楚一点。那原文的意思说，约拿逃往他是要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面就是不愿顺从神，不想见到神，其结果就是离神越来越远。约拿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喜好，即使以色列人再坏，但是他也觉得那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他愿意在以色列人当中来为神传讲神的悔改之道，他愿意为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而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个尼尼微城既强大又邪恶，约拿仇恨他们，巴不得他们立即受到神的审判而灭亡。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盼望看到罪人悔改，认识神是又公义又怜悯的神。所以神要约拿去尼尼微传讲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却不愿意看到以色列的敌人因悔改而蒙神的恩典，既然神的命令不敢公然的违背，不敢公然的去抗拒，那我就逃跑吧，我逃总归可以吧。所以就像我们常话所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对不对？约拿就是这样子，约拿他就离开了以色列这块有神同在的土地，要逃到天边，要远离神。作为神的先知，约拿本应该顺服神，尽心竭力的去服侍神，但他个人的喜好胜过了神的心意。当个人的意愿与神不一致的时候，他宁愿选择远离神，也不愿意顺服神。我们有时候其实就像约拿这个样子，我们虽然说我们都是信靠神的，我们都要顺服神，但是我们却有自己的一些偏好，我们有各样的理由要来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情就把自己的耳朵堵上，或者把自己的头蒙上，以为听不见神的话，或者是干脆逃避神的话，或者是远离神的家，以为看不见神就可以不去遵循神的命令，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样的表现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样有选择性的顺服其实就是不顺服，这种逃避神其实就是在远离神，这种不顺服的逃避其实也是一种背逆， 是消极的背离，这也是 一种罪。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像约拿这种的不顺服？神让我们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不信主的朋友或者邻居，他们可能因为不认识神，生活在罪当中。我们明明听到神的声音，要我们起来，要去，要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听到福音，信主得救。但是我们可能还在那儿耐着不动，躺在舒适的被窝里面，不愿意出去。我们可能没有像约拿一样选择逃到天边，但我们的心却一直在逃避神的命令，在逃避神的面。面对这个弯曲背扭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传福音确实是很难，做宣教更难。我们可能会被别人讥笑，我们可能会被别人拒绝，我们可能会被别人逼迫，但是我们总不能一致地逃避这个大使命。耶和华神他呼召先知以利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极难的使命，但他还是甘愿顺服于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面对神的命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不是像先知约拿一样拔腿就跑，要逃避神的面。所以我要再重复一遍，逃避神的命令就会逃避神的面，就会导致远离神，与神的关系就会一直的往下掉，往下掉，最后掉到无路可走的这个地步。但话说回来，我们要逃吗？对不对？我们要逃避神，我们要逃避神的面，但是我们可以逃到哪儿去躲避神的面？在诗篇139篇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就是逃到天边，神也可以把我们抓回来的；我们就是藏在大洋的深处，神也可以把我们揪出来的。我们没办法去逃避神的面，神定义要透过各样的环境和方法来拦阻属他的人的悖逆，要管教我们的不顺服。所以从经文表面上看，是神要约拿去向尼尼微传讲悔改之道，但实质上更应该悔改的是谁？是先知约拿，是我们这些看似敬虔却不顺服的基督徒。约拿要乘船逃往远在天边的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结果呢，在第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要破坏，要沉入大海。从第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第一点，神是掌管一切的，他可以使用任何的自然力量来达成他的旨意，大海上的风和浪都听从神的命令，更何况作为神的仆人，岂不更应该听从神的命令吗？第二，约拿他不顺服神的这个罪招来狂风巨浪，这是神教训他的手段，为要使他回转去顺服神的命令。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会经历暴风骤雨，我们要思想，这也可能是神在教训我们，要拦阻我们进一步的犯罪。第三，约拿的不顺服使他与全体的这个船员性命微微可及。我们的罪或不顺服可能会殃及我们周围的人，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能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们不顺服可能会使家人一起遭受这个暴风骤雨。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的不顺服可能也会使教会处于在这个风雨摇摆当中。所以神就兴起海上的狂风巨浪，要来管教不顺服的约拿，但这个管教不是直接的，而是借着在风当中的船上的这些众人来管教约拿。因为约拿他面对这些突然的狂风巨浪，他一点没有悔改的意思， 他知道这是神要拦阻他的逃避，要管教他的不顺服，但是他可以完全的不在乎，他竟然心安理得的下到底窗，在那里安然躺卧沉睡，足以可见他的顽梗和背逆。在那个时候，船上的水手惊恐万分，他们个人纷纷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清晰来寻求自救。当一群人在危险当中拼命挣扎的时候，约拿这位神的先知却对身边的人的生命不管不顾。这危险本是因着他的不顺服带来的，是他的不顺服的缘故把众人带入危险当中，但是他见到这个场景却无动于衷，还下到底窗进一步沉睡。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他不但远离神，他不但他的灵性越来越下沉，而且会对神的作为麻木，会对周边的人的麻木，他会就像沉睡的一个死人一样。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信徒如约拿一样在船底沉睡，即使周围的人的生命在暴风雨当中找不到平安，生命不断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却漠不关心，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自我满足或陶醉当中。但神不会让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神不会让他的先知继续这样沉睡下去，他要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来继续来管教属他的人。当众人在拼命祷告哀求自己神的时候，这时候船主却看到一个人在船底沉睡，这个人就是约拿。他就到约拿那儿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一个对别人死活漠不关心的先知，一个堂下沉睡的先知，神却用一个外邦人的船长来呼唤约拿的良心，要唤醒他沉睡至死的心灵，要唤醒作为一个神的先知应该有的责任。真是很讽刺的是，一位不认识神的船长在尽自己的责任来尽力挽救一船人的性命，而神的先知却为了自己狭隘的民族的这个自私心，要逃避自己的职责而已，别人死活而不顾。船长发现沉睡的约拿就责备他，船长责备的每一句话就像是神在教训他的仆人，你这沉睡的仆人，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沉睡的先知，起来，有人要灭亡了，难道你还这样冷漠吗？你难道就真的是这样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吗？你难道就是这样真的自私自利的先知吗？约拿他不想去尼尼微这个外邦人之地，神就让一个外邦人站在他面前来管教他，向他呼唤他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像约拿一样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神是否已经在用类似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我们是否只管自己得救而不管别人的死活？我们是否只管自己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而不去祝福别人？我们是否只管自己得到神的平安而不管别人是否生活在暴风雨当中？面对这样的责备，沉睡的约拿他没有苏醒过来，他还在顽梗不顺服神的命令。他知道面前所发生的一切的起因是什么，他知道只要他悔改顺服神的命令，这一切都会过去，但他还是倔强的不愿顺服下来，神还要继续用他不喜欢的外邦人来继续来管教约拿。我们来继续的看神是怎样用这些外邦人来管教约拿的，很具有讽刺性。在第七节说，船上的人 他们就彼此说，来吧，我们抽签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抽签抽出约拿来。这下约拿想要逃到船底就逃不了了，想要沉睡也睡不着了。神要借着抽签把他不顺服的罪要写明在众人之下，因为这个灾是因为约拿的缘故。抽签是许多民族采用的一种方式来确定不确定的事物。抽签在耶和华神的干预下是抽签在没有耶和华神的干预下是不准的，是随机的。但是在耶和华神的掌管之下，神可以用抽签这种方式来写明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看着圣经中有抽签，我们任何事情我们就用抽签，这个是错误的应用圣经。那么在抽签在神的掌管之下是可以显明神的心意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里面亚干犯罪，当时众人是不知道是谁犯的罪导致于这样的结果，所以他们是通过抽签是把亚干找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迦南地在分地的时候也是用通过抽签这种方式来确定的。然后这个在船上起了这风浪，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神就通过这种抽签的方式把约拿写明在众人面前。约拿他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神就通过世人常用的这种抽签的方式把他显露出来，使他无处可藏。神先是用环境来提醒约拿，但是约拿他还是不悔改。神又用船长的提醒，约拿还是不悔改。对于这样顽固不悔改的神的仆人，神要用非常的手段把他的罪显给世人看。我们是否有时候也像约拿这样子，有时候对自己的罪就是不认罪，就是不愿意悔改，神用各样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还是不悔改，非得神要把我们的罪显明给公众看，在世人面前显出我们的罪来才悔改，这其实是对我们的极大的羞辱，这是神对我们最严厉的一个管教。约拿他被迫在众人面前来接受询问，大家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的人，属哪一族的人。一个现在狭隘自私悖逆的神的先知竟然要受这些不信之人质问他的信仰，质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信神的人竟然不能被不信神的人认识出来，一个信神的人不但不听从神不祝福别人，反而带给他们灾祸，这是神在借着不信之人对信之人的极大的一个讽刺。这一连串的质问不也是神这样在问我们吗？你的信仰是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哪个教会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质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的心还有一个羞愧的心，也让我们这次能够当别人这样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去回答这些问题，不要让那些不信的之人来质疑我们，来质问我们，这是真是对我们的羞辱。但是这位可怜的先知约拿他没办法躲藏，他也没办法撒谎，他只能如实的回答说，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的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然后在船上的人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约拿的信仰自我告白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声称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自己却不愿意顺服耶和华，这样的敬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虚假。 当这些外邦人知道耶和华是万物的创造主的时候，是应当相知敬畏的万神之神的时候，知道这位神是又公义的神的时候，知道神的子民犯罪，神尚且要如此来惩罚他的时候，更何况不敬虔不信从真神的人的结局亦会如何呢？当他们想到这些，众人就大大惧怕起来。他们现在惧怕的不是风浪，而是约拿信了这位耶和华神。不信的人听见神的作为就惧怕，信的人却不惧怕，这是对我们信的人的极大的讽刺。神就是这样借着外邦人对神的反应来衬托出我们敬畏神的人的那个真实的一个光景。我们常在别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常去教会敬拜神，但是却让人看不出我们有真的敬虔的行为出来，还有时候让别人来提醒我们，哎，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基督徒的样子。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约拿他满面羞愧，说出自己的信仰，道出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他承认自己是神的选民希伯来人，他承认自己是侍奉神的先知，他承认自己故意不听从神的命令，不去向尼尼微人传讲神的道。他承认自己是这灾祸的起因，是自己不顺服神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当众人责备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啊？在这么多人面前对照自己的信仰身份和自己的行为，估计约拿恨不得马上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藏起来。神对不顺服他的人的管教就是如此的特别，他没有拿着鞭子狠狠地去抽打他，而是用一些不信之人的面前来质问他，让他自觉羞愧。当一个有信仰却无见证的信徒被神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个羞愧真是难以形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的要在此思想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都说我们认识神，我们都说我们敬畏神，但是有时候出于我们自己的私心或顽梗的心，我们却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非得等到神出手强迫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甚至是在不信之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这于情何堪。众人对约拿不顺服神的责备就如同在责备一个愚顽不悔改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这样自私自利愚顽的人，还好意思说你是希伯来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神的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神的先知。你乐意看到别人遭灾，自己却没有一颗怜悯人的心。神就是这样使用一群约拿漠不关心的外邦人来教训约拿，要来成就神要在约拿身上所要做成的功，为的是要约拿从最终回转，甘心顺服神的命令。同时神也用奇妙的手要在外邦人身上要成就他的旨意，也要让他们渐渐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约拿不是不想去尼尼微传讲神的信息吗？借着众人的追问，约拿被迫向众人讲述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由此可以看见神可以使用任何的环境来达成他的旨意。我们躲避神，但神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悖逆来成就他要向外邦人的心意，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神就是这样在教训约拿，要来成就自己永不改变的旨意。神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来教训属他的儿女，来显出我们的罪来，要拦阻我们继续犯罪，使我们回转顺服于他。所以愿我们常常记住这句外邦人的质问，你在做的是什么事啊？ 船上的众人知道他们遇到了灾祸是因为约拿的缘故，是约拿逃避神的命令导致的。但是知道这个答案，下一步怎么办呢？因为风浪还在继续，如果是风浪平静呢？这是他们马上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问约拿说，哎，我们约拿老兄，我们当下你应该怎么办？我们怎样当下你怎样行使海浪可以平静呢？因为那个时候海浪越发翻腾，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在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约拿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先知的身份，也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这个罪还没有移除，所以海上的风暴还没有停息。神要继续借助环境来教训自己的先知，使他彻底的甘心顺服下来。在这儿我们看到有几点。第一，只认罪没有悔改，神管教的手是不会松下来的，这是我们常见的情况。我们很多人知道自己的问题，也承认自己有罪，但就是不愿意悔改顺服神，愿意继续用软弱撒旦的攻击这些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神会继续借助各样的人和事来管教我们。第二，强迫人悔改是没有用的，那只是表面的或暂时的，神需要我们从心底里面悔改顺服，那才是真的悔改。约拿面对目前的窘境，他知道眼前的灾难是由自己而引起的，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悔改，他宁愿承担这个罪的一切后果，也不愿意向神低头，他宁愿以自己的死来解决问题，也不愿看到敌人得到神的恩典。在众人的追问下，他提出了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把自己扔到海里面来平息神的愤怒。在这点的话你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别人讲，或者是看一些注释，有人说约拿被投到海里面使风浪平息，有点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平息神对罪的这个愤怒其实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耶稣是以无罪的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而约拿是以自己的死来承担自己的罪，这两者相差太大了，没有一丝的相似之处。约拿对尼尼微人的仇恨完全占据了他的心，这样的仇恨使他不愿意敌人听到神的道，不愿意他们悔改而得到神的怜悯，这与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仇恨驱使约拿心硬而不愿意顺从神的命令，甚至到以死相抗争的地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像约拿这个样子，所以约拿好像我们读约拿记不是约拿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真的从约拿身上看，很多时候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个死样子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有些罪在我们身上长期伴随着我们，这些罪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纵然神多次提醒我们，也借助各样的环境或人来严厉的来管教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那儿临死不屈，也不愿意悔改，还要继续抗争，还要继续坚持自己所坚持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神对约拿的管教还没有结束，还要继续管教他。我们继续来看神是怎样管教他的仆人的。在第十三节他说，然而那些人竭力的荡桨要把船靠拢，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节经文真的是很有意思。为什么约拿已经要求他们把他扔到海里面来解决这个风浪的这问题，但是船上的这些人为什么还在继续靠自己的挣扎来脱离灾难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本来这解决方案已经有了，也很简单，直接众人一起把他 抬手抬脚把月老扔到大海里面去，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些众人还在那儿努力的挣扎，要来努力要去把船靠到岸边去。从这儿正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点，这些船上的众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仍然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与神的作为来相抗争，他们要努力自己救自己。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自救的努力在神面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经文说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越是挣扎这风浪就越大。神定义要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是掌管天地的神，任何靠人的努力或假神的帮助都不能脱离神的大能和权柄。不信的人靠自己努力救自己是没有用的，神的风浪兴起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得住。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也借着这些外邦人的拼命努力要来定约拿的罪。这些不信的外邦人知道可以把约拿扔下海中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们目前还没有这样做。他们尚且知道要尽力的挽救约拿这个希伯来人的性命来脱离神愤怒的手，而约拿这个属神的先知却不愿有丝毫的同情心来看到尼尼微人脱离神的愤怒，他也不愿尽丝毫的努力来去遵循神所给他的使命。相比之下，这些水手这些船上的这些外邦人比约拿更有义，比约拿更具有怜悯和同情之心。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看到不信的人比信的人更愿意关心同情怜悯别人，我们是否是会觉得更羞愧？正是求神不光是借着这些不信神的这些外邦人对约拿说的话，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在说话，好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好叫我们愿意去顺服神的心意去行。众人看见自己的努力完全没有用，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你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你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神不仅怜悯尼尼微人，他也怜悯船上的这些外邦人，他使用他们一生都没见过的这么大的风浪来使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掌管这个世界，他们以前所敬拜的神是假神，是靠不住的，是泥菩萨过活自身难保，他们应当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神也让这些人看见神的公义作为，世人唯有除去罪恶，将罪投入深海当中，神的罪的愤怒才会止息，神才会施恩怜悯我们。神的作为总是这样一箭双雕或者是多雕，神也再次使用这些外邦人的表现来突出约拿不顺服神的罪。船员这些船上的这些水手，他们尚且顾惜约拿的生命，不愿成为杀害约拿的凶手，他们不得已才把约拿扔到大海里面，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而是神自己的意思，是神用摇签的方式找出约拿是灾祸的起因，是约拿自己说出要把自己扔到海里来解决问题，他们所做的是顺从神的安排。相比之下，约拿呢？约拿他明知神的旨意，却故意违背神的旨意，他明明看见尼尼微人犯罪要灭亡，却不顾惜他们的性命，甚至巴不得他们快快的灭亡，这就是约拿的罪。神就是这样借着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降服在神的大人面前这个表现，来明明显出约拿这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的悖逆。 约拿是当时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缩影，从其身上反映出以色列人是如何背离神的心意而不愿意顺服神，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外邦人不愿意与他们分享神的恩典。但是神的心意总是要天下万国的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要知道耶和华的作为，要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就是约拿书第当中第一章当中要讲的很多信息。但这儿我要补充一点说明的是，关于这些外邦人他们说大大敬畏耶和华神，然后向他许愿，这点我要跟大家补充说明一点。船上的这些原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现在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并且向他献祭并许愿，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救恩，这点是要清楚的。这只是他们认识神的第一步，外邦人与以色列人认识神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他们要先从自己过去敬拜各样假神的这个信仰当中转过来，要知道耶和华是天上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真神，是唯一要敬畏的神。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去认识神道，就是圣经，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的这个根基当中，来去认识神的这个救恩，来去信靠弥赛亚的救恩，才能够真正最后得救。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我们这些中国人也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才成为神的子民的所以时间已经是不多了哈，所以我对第一章的这个分享的话就在这个地方暂停一下。约拿被众人扔到大海里面，但是如果大家知道约拿的结局如何的话，请听下回分解因为我会后面会继续讲这个，有机会的会把这个第四章的内容都讲完。但我要在这个地方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总结。我以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过去都读过去了，但是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每一句话每个字的时候，神要透过这些经文来告诉我们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多，多的我真的是没办法一一的把它写下来。如果真的是就把这个每一句话每个字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可能要讲两三个小时。所以其实我今天讲的已经比我原计划要讲的东西我已经砍了很多很多，我怕讲多大家记不住了。但至少我们希望能从这段经文当中看见约拿他是如何不顺服神的命令，而导致他离神是越来越远，他的灵性是越来越下沉。但是神要用他的大能和周围的环境和人来管教约拿这个不顺服的这个罪，为要使他彻底顺服下来，去遵循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神也会同样的方式方法来管教我们，为要使我们悔改甘心顺服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常常自以为意，认为只要信神了就比不信神的人要强，事实上不一定如此。神往往会使用那些不信的人来教训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来凸显出我们的罪来。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蒙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有多义，而是因为神有多么怜悯我们，我们哪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不信的人就应当多存一份怜悯之心，盼望神的恩典和怜悯也能够临到他们，而不是盼望他们遭灾，或者对他们处于生命这个危险当中，处于生命的挣扎当中，我们却对他们漠不关心。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从约拿书当中来，从约拿身上来去学习功课。我们的行为见证真的是要与信仰是一致的。我们既然蒙神的恩典，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就要顺服神，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要去怜悯人，要去传讲神的得救福音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就是我在这里，我们愿意顺服在神面前，我们愿意去做神所愿意我们去做的事情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去思考的。但愿我们每个人真的能够 真正的顺服在神面前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真是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向你悔改。约拿书的经文我们把它分享下来是如此的扎心，求主你的话语来刺痛我们每个人的心，刺痛我们心中那隐藏在深处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真的能够甘心顺服在你面前，凡事都顺服在你面前，愿意去行你所要我们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愿意把你的福音得救信息你的真道与我们所认识的人来分享，也让我们真的是曾有一个真的一个怜悯同情的心，能够愿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你面前，都能够来认识你。主啊，真的是求助你管教我们，求助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的一个基督徒。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回应诗歌《我在这里》来。